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15章4到7节。15章4到7节。
你们中间哪个人有100只羊，遗失了其中的一只，而不把这99只丢在荒野，去寻找那遗失的一只，直到找着呢？待找着了，就喜欢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到家中，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给他们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同样，对于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
迷失的羊。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不少的时候，自己会有感到失落，感到迷失。而正如福音当中所听到的，耶稣基督来，他愿意帮助我们找回那一只迷失的羊。即使已经有了99只，他并不会放弃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的时候会有相同的感受，要找回自己，寻回自己，不愿意让自己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就让我在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如何来反省我的一生，也反省我自己怎么样尝试的找回自己，认识自己。我是出自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从我曾祖父开始就信奉天主教，传到我的时候已经是第4代了。我们整个家族和教会的关系非常的深。我还有一位叔叔，他入了耶稣会当神父。我的爸爸更是很早就跟在神父的身旁帮忙。当他国小毕业以后，在彰化园林的本堂啊，帮神父打点，做这个杂工等等。后来神父就资助我的爸爸去台中念这个传道学校，啊，成为正式的传道员。当他从毕业之后就开始从做传道的工作。那我爸爸他一生呢，他一直是在从事这个传道员的工作，一直到65岁退休。除了当中有2-3年的时间，因为当时在彰化园林教堂的经费呢是从国外来的，他经费短缺，没有办法支付那么多传道员的薪水。就有2-3年的时间，就父亲就自动申请这个被支遣，但当时也没有领到所谓的支遣费，就暂时离开传道员的工作，而搬去台北从事贸易还有水果买卖的工作。除了这些2-3年时间以外，爸爸都是在教堂帮神父的忙，协助传教工作。说我们家的好几个兄弟姐妹都是在爸爸工作的地点陆陆续续的一个一个这样的出生。我的妈妈是一位农家背景出身的，虽然我的外祖父本身他是在糖厂上班，不是本身不是做农的，可是因为我的外曾祖父跟外曾祖母他们是做农的，所以呢，外曾祖父跟外曾祖母就要求我妈妈呢，还有我舅舅们，都要到田里去帮忙。妈妈嫁给爸爸以后，他就一直待在家里，他没有在外面上班，扮演一位称职的家庭主妇的角色。我上面有2个哥哥，下面有2个妹妹，一个弟弟，我在家排行是老三。由于爸爸工作的关系，我们常常必须跟着转学，尤其是在父亲当时离开传道员的工作到外面来找工作的时候，那段时间爸爸的工作性质很不定， 一开始自己做生意，后来又到这个电视，这个卖电视机的，还有卖瓦斯炉的公司上班，所以常常家里要跟着搬家，那我们呢也要跟着转学。我记得国小一年级的时候转到另一所小学，因为不适应呢，考试成绩没有达到老师的标准，有好几次被老师叫到讲台前打手背。这样的受伤的经验多少造成我害羞寡言的个性。更记得在国小五年级有一次作业不合格，被老师退回重写。但被老师退回来，心里总是不是那么样的快活。不过退回来之后，我就真的很用心的重写，并且在这个作业簿上呢特别用纸画了线条，为了希望呢能够被老师所接受。可是第二天呢，当我拿这个作业簿交给老师的时候呢，老师还是不满意，并且狠狠地数落我一顿，让我的自信心呢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小学毕业以后，我上了初中。初一的时候比较喜欢玩，喜欢打篮球，那功课就维持在中上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自从升上初二的暑期辅导开始，暑期辅导的课比较不那么重，主要都是上一些主要的科目，像理化，然后数学、英文、国文，其他数科的科目就没有。大部分的时间就有上半天，下午呢一个礼拜有几天会有安排游泳课。那没有安排游泳课的时候，下午我就会留在教室温习功课。也因着这样，有多一点时间我花在功课上，那我的功课就开始有明显的进步。发现呢，自己在功课上的这种优异成绩的表现，使我得到老师的赞赏，同学们的钦佩和家人的喜悦。有时候为了温习功课，虽然当时我住校，可是到了周末呢，我还是会选择留在学校看书，没有回家。很多同寝室的室友，他们都巴不得周末赶快到，能够赶快回家。可当时的我就会选择留在学校看书。那时爸爸在嘉义市博爱路这个天主堂上班，礼拜天下午他比较有空，他就会骑着摩托车，带着我的妹妹跟弟弟，然后带着水果来学校看我。那吃着爸爸带来的这些点心水果，跟看着弟弟妹妹跟爸爸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窝心蛮温馨的一些经验。初中毕业以后，我选择了直升学校的高中部，可是都是班上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各班的这些优秀生，所以我发现以前在初中的时候名列前茅的这样一个风光呢，就慢慢的不再重演，让我呢尝到了那种某种程度的一种沮丧跟挫折。后来上了高中毕业又上了大学，大学联考的时候，这个理化考得不太理想，就说物理化学，虽然我是念的是自然组，所以没有上公立的大学，最后就上到辅仁大学，辅仁大学的数学系。念了数学之后，虽然高中对数学非常有兴趣，那我想数学系应该是会念得非常的快乐。可在念数学的同时，慢慢发现到当这个理论的部分越来越多，很多的时候虽然花不少的时间跟精力，实在不太容易了解这个理论的内容，有些东西是非常的抽象。那我观察我的同学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很快的就能够理解这个 一些数学理论的要讲的内容，让我慢慢的意识到，真的如果要朝数学中的发展，除了靠兴趣之外呢，还必须要有一点天分才行。所以那时候我在犹豫，那如果这个数学这个路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大概我可以有哪些选择呢？刚刚分享到念数学，我发现不太适合只是走纯理路的路线。那一般念数学的他们大概有几个发展的可能性，有人继续念数学，有的人继续就往这个统计的方面走，经商的方面，有人就走比较是应用的，在电脑资讯方面。那发现既然自己不太适合走这纯理论的，所以就考虑当时要考资讯电脑研究所。所以从大三下吧，在大四在修科目的时候，就特别选比较少一点的科目，为的是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来准备研究所。那也报考了几家研究所，有一家比较有可能性的，笔试放榜的时候差了四分，所以最后呢还是落榜。就这样，就毕业以后就入伍去服兵役。在当兵的两年，我发现我非常不能适应军中的文化，也过得不太快乐。我发现部队这种用这个阶级啊的关系呢，来给这个下属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很不喜欢。另外呢，部队有一种比较恶质的文化，就是当有上面的长官会来视察的时候，我就全体呢都会动员起来。当这个视察结束之后呢，又恢复常态。这种很强调表面的功夫，跟我自己所看重的价值也是非常的不同。一直到退伍以前，我就在考虑了，我要不要再来圆这个当初没有考上研究所的这样的一个梦啊？那因为在部队当中不是有很多时间来看书，如果要真的能够考上研究所，我可能需要再用一年的时间。那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申请回学校当助教啊？利用当助教的这一年的时间，可以来准备研究所，或是呢，就真的是开始在社会上找工作。另外一个就是，要不要考虑加入修会？因为从小学开始，小学六年级开始就有修道的这个念头。后来在一次的圣召的闭境当中，跟神师分享我的一些在考虑的一些可能性，他就让我帮助我看到，他说即使我从那么早开始就有修道的念头，可是看看从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服兵役，其实面对我自己的修道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我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行动。他说其实现在如果你很清楚有这样修道的志愿，应该好好的考虑，是应该是要做出具体的行动的时候了。所以听到他这样一种分析，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有道理，所以就放弃另外两个可能性升学还有就业，就直接申请加入修会。入了修会以后，做了一年的数学，然后两年的哲学和三年的神学。在这段期间，我把重心完全都放在课业上。那在当时是老师还有修会长上眼中的模范的修士，可是我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呢，却时常在患。我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压力很大。我记得念初学的时候，在做初学的时候，我每天要做45分钟的默想。后来到念哲学神学的时候，我有一天在看我们修会的会线当中提到，他说每一位会士尽量每天至少要做30分钟的默想。我看到这一条就非常的高兴，就把原先40分钟的默想呢就减低到30分钟，而是内心感到很平安。所以可以想象当时这个时间的压力有多么大。我也很在乎修会团体的规定， 如果有一天不凑巧睡过头，没有参加早上的弥撒，那么我会很着急的，来寻找哪边还有机会可以参加弥撒，在学校的教堂中午或是晚上，为的是能够满全会归。不只是这样对我自己如此的要求，如果发现我身旁其他的修士，他们错过了弥撒，或是团体祈祷的时间，我会觉得很难理解，很难接受。我认为说他们怎么可以把这个祈祷生活看作比其他的来的不重要。所以这样的紧张生活让我在最后在念哲学神学二年级一个期末考前的一个礼拜，因为十二指肠出血呢，在医院住了四天。就这样，后来神学毕业了，发了终身愿，也领了这个执事的品位，就到菲律宾去实习。还记得在菲律宾当执事的期间，我每一个周末都会到马尼拉的一个华人的教堂，叫圣尤达教堂，帮忙弥撒中的正道。每一次我都会在礼拜一开始呢，就把下个主日的福音读经拿出来看，那回到我们大修院的图书馆去参考这些福音经文的注释，做笔记做摘要，希望这个有圣经的这个注释呢，当作这讲到的背景，之后再开始拟定福音的这个内容几个重点，然后开始动笔打字。打完以后，我再请一位同伴帮我修改英文因为本身不是母语不是英文，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帮我改一下，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错误。他们改完之后呢，我再一次在电脑上再把它修正，然后印出来。印出来以后，我就开始背诵道理的内容。那这样背诵重复几次以后，确定说我不需要这个讲稿了，然后才在周末的时候上场讲道。你可以想象我在这个讲道台上紧张的心情，也很怕我自己所背的会漏掉一点或两点，尤其是当我越紧张的时候，越容易会忘掉一点或两点。虽然教友给我当时的回馈呢是非常的正面，但无可否认的，这为我的压力很大，也是我无法真正的生活在福音的果实当中。回顾我从当神父到现在有六年多的日子里面，如果能够不去承担责任，我就尽量避免，因为怕自己能力经验不足，除非是我非常有把握的工作，或者我希望先有充分的准备。我的个性呢，不喜欢冒险，也不喜欢从事不确定的事物，更不喜欢人多的场合，也不喜欢太多的变化，不喜欢成为别人的焦点，我喜欢一个人独处。你可以想象我可以在修会的团体餐桌上呢，很安安静静的吃完一顿饭，没有主动开口讲半句话。我可以一个人在办公室或房间单独的待上半天，也不会觉得无聊。我可以没有自己的一直尽力扮演好我的角色，可是呢，我感到很累，压力很大，我发现自己没有动力，而且常常提不起劲。我知道很多时候的我并不快乐，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今天福音我们听到迷失的羊，是不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也看到自己迷失、失落的那一部分呢？我所发现的是，过去的我没有真正在为自己生活，而是在为别人眼中的我而活，而这也是我找到我自己愿意重新开始的一个动力、一个目标。希望每一个人听了今天的福音之后，也试着找回在你心中的那一只迷失的羊。